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三个主题啊。史上最严禁酒令下的中共四中全会序曲，第二个是川普要亚洲盟友猛加军费，日本掀桌子了啊。第三个是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6月19号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帕内尔在会上说，韩国、日本这些亚洲盟友必须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帕内尔说，美国国防部已经制定了盟国国防开支的新标准，美国所有的盟友都要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那么这个全球标准特别针对美国的亚洲盟友。帕内尔说，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朝鲜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亚太地区要迅速行动，把国防开支赶上欧洲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合理符合常识。帕内尔认为，亚洲盟国更平衡更公平的分摊国防开支，符合亚洲盟国的自身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这是美国的国防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不过呢，美国的亚洲盟友并不那么买账。韩国国防部6月20号说，韩国会综合考量国内外安保形势和财务条件，自主决定国防预算规模，也不属于美韩之间的协商事项。韩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是444亿美元，占 GDP 的 2.32%。 金融时报报道说，日本政府不满美国要求提高国防预算，取消了7月1号举行的日美2+2会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啊。那么原计划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克塞斯、日本国防防卫大臣中谷元、日本的外交大臣岩屋义啊。那么日本官员说，美国此前要求日本把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5%， 比原来的 3% 要高。那么今年日本的国防开支是700亿美元，占 GDP 的 1.8%。 如果日本要达到美国的标准，要增加1244亿美元，现在就差不多要增加两倍啊。那日本就现在日本是翻脸了。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凯斯勒这个星期通知三星、SK 海力士和台积电等先进芯片的制造商，美国准备取消这些先进芯片的制造商在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许可豁免。那么2022年美国开始限制高端芯片和设备出口到中国，但是为了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三星、SK 海力士和台积电都获得了临时豁免。那么这三家公司不需要申请，就可以把美国的芯片设备运到他在中国的工厂。那么现在政策变了啊，凯斯勒说，今后这些企业必须逐个的申请出口许可，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监管的公平和对等。白宫强调，这不是贸易战的升级啊，这就是贸易战的升级啊。美方的目标是让芯片设备出口的审批制度对等于中国对稀土、磁铁出口的审批制度，这不就是贸易战升级吗？那么事实上，这就是贸易战的升级啊。那么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啊，中国把芯片和磁铁作为谈判工具，对美国进行点穴战啊。美国现在就准备用芯片产业作为反制的筹码，让中国面临更大的危机啊。那么美国如果撤销全球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许可，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三星、海力士、台积电他必须把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撤出来，因为你的业务许可都没了。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芯片产业危机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奇 阿拉格奇啊，6月20号在瑞士日内瓦和德国、法国、英国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外交负责人举行会议啊。那么会谈之后，阿拉格奇表示，以色列要停止侵略，伊朗才会考虑按照外交途径来解决核问题。阿拉格奇的说法和早前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法一样，当时他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侵略，就没有外交和对话的空间。那么参与会谈的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说，会谈期间他要求伊朗继续和美国展开谈判。法国外交部长巴罗也说，伊朗核问题最终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朗要不就不要设定先决条件进行谈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洲和伊朗同意继续讨论，并且不仅限于讨论伊朗的核计划。美国没有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谈。美国总统川普6月21号在新泽西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不想跟欧洲对话，伊朗只想跟美国对话，欧洲在伊朗核问题上帮不上忙。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很难过呗啊。那么对于中国有三架货机6月14号开始连续三天每天飞一架货机飞到这个伊朗，到底去干啥？这个川普说，中国说飞机是要把伊朗的人带走，那么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啊。川普还说，我和中国相处得很好，我和习主席相处得很好，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们关系非常好啊。这就是功能性表述，这叫功能性的表述啊。那他说，我们拭目以待，我无法想象他们会介入啊。他们讲的是中国，介入讲的是伊朗啊。美国国会山庄报道说，川普表示，如果美国涉入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可能只限于空袭。川普说，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出动地面部队。川普说，以色列正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不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对伊朗空袭。至于是否支持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川普说要看情况而定。6月20号，以色列和伊朗相继继续互相这个向对方空袭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6月20号以色列出动了25架战机空袭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斯等军事目标，攻击了35处导弹存储和发射设备。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25枚导弹，攻击了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等地等城市啊。那么初步估计，以色列空袭伊朗一个星期，以色列每天要花几亿美元的军费啊，而且拦截伊朗导弹每天要2亿美元，光拦截导弹，再加上战机空袭增加的战争成本，一天大概需要5-6亿美元。以色列官员说，攻势可能会持续2个星期。不断增加的成本会给以色列带来速战速决的压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6月2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那么制裁20个实体，5名个人，其中包括5个中国实体，1名中国人。川普政府说，这些实体参与了为伊朗国防工业采购和转运敏感机械。另一方面，伊朗巴列维王储啊，巴列维国王的王储6月20号说，他通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得知，伊朗政权的指挥和协调系统正在惊人的速度崩溃，国际社会意识到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未来。那么关于伊朗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讨论已经开始了，这可能会加速并且促成伊斯兰共和国的垮台。那么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丁薛祥正在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6月20号，丁薛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会谈。 那么普京提到中俄两国贸易额2024年要达到2400亿美元，并且表示这不仅仅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因为中俄之间的深厚友谊。普京说，尽管面临挑战，中俄关系在各个领域稳步发展，普京还把中俄关系称为世界稳定的因素等等啊。那么在普京说话的时候，你视频看得很清楚，丁薛祥的眼睛眨的呀，这比华春莹还眨得厉害啊。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官法尔比亚兹6月20号作出裁决，下令国土安全部立刻释放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利勒。今年3月8号，哈利勒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拘捕，理由是哈利勒参加了在哥大校园举行的同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哈利勒有美国绿卡，他被拘捕后引发了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法尔比亚兹法官说，拘押一名没有刑事记录、没有被控暴力行为的合法居民极不寻常。而且川普政府把哈利勒已经关押了3个月，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白宫表示计划上诉，并且最终会把哈利勒驱逐出境。那么因为参加同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而被美国政府拘捕的学生还有厄兹图尔克，他是土耳其人啊，塔夫茨大学的博士生，5月9号联邦法院批准他保释返校读完他的博士课程。还有就是马赫达维，是伊朗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4月14号在佛蒙特参加这个移民局的面试被拘捕，截止到目前他仍然被拘押，他正在等候听证啊。这是第五第六。美国国际媒体署6月20号发布公告，公告说当天他裁撤了美国之音630多名正式员工，这次裁员之后，美国之音的员工人数缩减到不足200人，只剩下今年川普总统上任时候的 15%。 那么这场裁员行动可以追溯到3月14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把美国国际媒体署缩减到法律允许的最低标准。那么第二天，也就是3月15号，美国之音1300多名正式员工被迫进入行政休假状态，绝大多数节目停播或者转为播放自动节目。3月21号，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等人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政府非法关闭美国之音和其他几家由联邦资助的媒体。在6月20号被解雇的员工当中，就包括几位参与诉讼的记者。那么另外5月初，美国之音又解雇了全部600多名合同工。那么针对6月20号这一波裁员，美国之音员工再次发起法律诉讼。诉状指出，当前全球舆论空间正在被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填满，这些势力大量的传播反美言论。员工代表说，请不要让美国之音沉默，也不要这样把这片战场拱手让出。第七，路透社报道，美联储6月18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两天之后，6月20号，美联储官员陆续发表公开的言论，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那么现在看法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尽快降息啊。那么美联储理事沃勒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他认为来自关税的通胀风险很小，美联储最早可以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启动降息。沃勒指出，过去几个月的数据显示通胀趋稳，而且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迹象，比如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偏高啊，这是第一。第二，谨慎观望派。里士满联储主席巴金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当前美国的通胀仍然高于2%的目标， 而关税的最终走向也不明朗，加上失业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 4.2%， 所以呢，没有迫切性需要立刻降息，这是第二个谨慎观望派。第三是居中派，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对 CNBC 说，秋季降息更合适，不是在七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18号在记者会上说，目前不以对任何一种预测路径赋予过高的权重，因为贸易争端尚未有定论，不确定性太大，基本上是这样。第八，新华社报道，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6月20号发射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把中星 9C 的卫星发射升空。台湾国防部表示，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之后朝西太平洋方向飞行，飞越了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火箭的飞行高度在大气层以外，对台湾没有危害。那么国军运用综合情报侦察系统严密控制掌控有关动态啊。中国发射火箭飞越台湾防空识别区，就是一种灰色地带的危险啊。中星9C 卫星是广播电视的专用直播卫星啊。这个卫星重 5.5 吨，非常大，寿命是15年。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人看电视了，所以这个卫星会不会有其他用途不知道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6月20号四艘中国海警船排成一条直线，直接开进了金门限制性水域，这就是灰色作战啊。那么以往呢，中国海警船要么就是兵分几路啊，兵分三路，左右中间啊这么来，要么就是两艘一组啊，进入这个金门限制区，这一字排开，这叫什么？这就叫示威啊，挑衅示威啊。台湾海巡署的船只早就在这个限制性水域戒备，和中国海警船并行监视搜证，并用中英文双语通过卫星广播驱赶。这是中国海警船连续第二天进入金门的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表示，去年2月19号到现在，中国海警76次闯入金门的限制性水域，不断地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威胁，并且试图用这种模式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所以中共对台湾的挑衅没有一天停止过，只停过5天，就是马英九去大陆那5天停过，其他的时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他希望台湾人民去接受统一，做梦，怎么可能啊？你就这么干，怎么可能啊？第十，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中选会6月20号宣布，第一批罢免国民党立委罢免投票日期后啊，就是中选会宣布这个罢免日期之后，中广的前董事长赵少康啊，6月21号在台本要举行一个反罢免集会。赵少康说，举办反罢免集会是要拉抬国民党反罢免的气势啊。他已经邀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啊，台中市长卢秀燕，网红馆长陈志汉啊，还有很多名被这个提名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出席。赵少康呢非常厉害，他是个网红啊，他有在国民党里面他人气比较高，但是赵少康有个特点，就是自以为是啊。他这个时候跑出来搞集会，搞集会并不聪明。为什么？如果他真想帮这些被罢免的国民党立委的话，他不应该搞集会，他应该柔性诉求，因为别人投票罢免你，你搞什么集会？搞集会不就对抗吗？对抗的当双方一对抗起来，那就使劲动员呗。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在政治上弱智，但是他会不知道吗？我不相信他不知道啊，他背后有什么用意我不清楚啊。民进党立委 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出席国民党造势大会的都是被人民罢免的不是任的立委，这个活动完全没有正当性。吴思瑶说，朱立伦为了罢免民进党立委，下令国民党党工伪造联署信，这根本就是集团式的犯罪。朱立伦要先集体先因为集体犯罪向台湾人民道歉，这个说的没错啊。朱立伦真的是国民党团灭国民党啊。十一，阿富汗媒体报道，阿富汗矿业石油部六月十七号宣布终止和中资企业叫新疆中亚石油公司为期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这阿富汗给中国的公司一个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结果他宣布终止啊。阿富汗政府说，终止合同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新疆中亚石油公司多次违反协议啊，这个协议包括没有按时投资啊，而且油井的钻探和勘探的工作存在缺陷，没有雇佣阿富汗的工人，不履行社会环境的责任啊。2023年，塔利班政府和新疆中亚石油签署合同，那么中亚石油在新阿富汗的三个省开采石油。那么根据这个合同，这个中亚石油承诺第一年投1.5亿美元，三年总共投5.4亿美元。那么这是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外国公司第一个大型的能源合同啊。那么中国的这是国企嘛，国企在中国守规矩吗？最不守规矩就是国企，结果跑到阿富汗去欺负别人阿富汗，结果呢，这个阿富汗塔利班也不惯着你，直接把合同取消啊，这 stupid 啊。十二，彭博社报道，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最近呢投资将近5000万英镑，4980万英镑，买了伦敦33套公寓，有钱吧，很有钱啊。英国法院文件显示，丁玉梅是通过5家这个离岸公司，就是维尔京群岛的公司，这个收购这个泰晤士城的公寓，那已经聘请了重量联行担任他租赁和管理的代理。他其实就是买来之后放租啊，租售啊，就放租的。那么泰晤士城是伦敦的高级公寓的项目，它是由富力地产和中渝置地联合开发啊，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开发商，富力是广州的，那跟恒大非常熟啊，中渝置业是重庆的。他们联合在伦敦搞了一个开发项目，丁玉梅一口气买33个单位啊，那么每月租金一居室的大概是3800英镑，5居室的要34000英镑啊，那么他自己就住在泰晤士城啊。彭博社报道说，伦敦的公寓是丁玉梅全球3.5亿美元资产清单的一小部分。他还有其他的资产，包括温哥华的豪宅啊。那恒大的文件显示，丁玉梅是2023年8月不再是许家印的配偶啊，他们在2023年8月之前应该离婚了。那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许家印离婚是为了保留他的财产啊。那么许家印是2023年9月被警察带走监视居住。那现在下落不明啊，反正就软禁着呢啊。那基本上彭博社的报道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许家印把资产转移到了海外啊，这是给中共递刀子的，这是啊。十三，明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6月20号在香港与工商界代表会面，四大地产商当中这个。李嘉诚家族没有出席啊，那么一个是恒地啊，恒地主席李嘉杰、新世界 的董事郑志文，信鸿基这个执行董事郭基宏啊，但是李嘉诚家里没人来啊。港办多次转载批评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两头港口的文章。之后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审查这个长和集团出售港口的交易啊。所以这个夏宝龙是6月18号到香港考察五天。他唯一参加活动的是6月21号出席港版国安法公布实施五周年的论坛。那么夏宝龙和其他的中国官员一样，他们不能见群众啊。你反而像彭定康就见群众啊，见香港市民，香港市民喜欢他，他完全不担心啊。中国的官员吓得要死，不能见人民群众啊。十四，武汉肺炎病毒变异株NB1.8.1 啊。1.8.1 最近开始在美国扩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出现这个喉咙痛，叫刀片嗓的症状。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6月7号 NB1.8.1 的占 全美国武汉肺炎病毒样本的 37%， 一个月前就 15%， 翻倍，在翻倍的涨。在加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德克萨斯州，那么这个变异株广泛传播。那么感染这种变异株的患者呢，他就觉得喉咙非常痛，而且吞咽很困难，吃东西喝水都会觉得非常的，就像在吞刀片啊，吞刀片。所以这种症状叫做刀片嗓，或者是剃刀喉啊。那么除了喉咙痛之外，感染的这个 NB1.8.1 这种变异株的患者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头痛、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啊。那么估计呢，美国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迎来一波武汉肺炎这个感染高峰啊。世卫组织建议，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喉咙痛、咳嗽、发烧，应该及时的去检测你是不是感染了武汉肺炎啊，要对症治理。另外，高风险的群体每年都要接种武汉肺炎疫苗。那么目前通用的武汉肺炎疫苗对 NB1.8.1 有保护作用啊，也可以打啊。15，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啊，东岸正在被一个叫热穹笼罩。6月20号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艾奥瓦、威斯康星这几个州啊，中西部的这几个州，这个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啊，有几百万人将会面临酷热和高湿的环境威胁。热穹是什么？热穹就是在它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系统，形成一个就像一个罩子一样罩住这个地方。它罩住的地方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潮湿，还有就是高温，就是闷热、潮湿，空气无法流通，所以大家就感觉，就我们以前叫桑拿天，就又闷又热，容易中暑，因为潮湿，湿度高。那么天气预报说，本轮热浪会在6月21号陆续的向东北部推进。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会进入高温区。6月22号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会被热穹笼罩。6月23号到25号热浪会到达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啊。那么专家建议，第一，避免中午到下午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第二，多喝水，多休息；第三，用空调降温。如果出现头晕、恶心、脱水，要立刻降温，并且就医，去医院看啊，看找医生去啊。紧急救的方式是什么？冰水浸泡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吧。今天有点多啊，今天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今天主题吧啊。 史上最严的禁酒令下的中共四中全会序曲。新华社报道，中纪委办公厅6月20号通报内蒙古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委叫魏全师等人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那么这起吃喝案件造成了一人醉酒身亡。这是中纪委今年五月份以来第三次通报这类的案件。通报说，今年5月7号晚上，魏全师和包头医学院二附院的原书记叫王秋峰，包头是第四医院放射科的原主任，也是退休的，这俩都退休的啊。退休原主任叫贺玉喜，二附院介入科的主任叫郭俊，消化内科的副主任江振宇，在包头的一家，还有一些其他人啊，在包头的一家宾馆聚餐，魏全师自己带白酒，然后大家痛饮啊。那么餐费是魏全师找了一个私人老板付的钱啊。那餐费结束之后，王秋峰还没够啊，就约着这个郭俊、江振宇，就那个二附院的那两个主任，去他们家附近的烧烤店继续喝，继续这个喝酒啊，吃烧烤。结果呢，5月8号这个郭俊在家中醉酒身亡啊。然后呢，郭全师知道这个郭俊死了之后，就自己哥几个开始大家协商一下，我们筹点钱给郭俊的家属这个私下了结。但是呢，郭俊家属，你们给的钱太少了，不行，我要举报。郭俊家属一说要举报，5月15号这个魏全师自己就去纪委报告，相当于自首啊。魏全师现年61岁，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包头国资委的主任，他最重要的职务是包钢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他在这个岗位做了很长时间。包钢集团是蛮大的企业，所以他是一个正厅级的官员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内蒙古纪委监委开展调查啊，本来是要给魏全师撤销党内职务、政绩撤职的处分，结果发现魏全师还有其他的违纪违法问题啊，就对他进行了立案调查。这就是中国官员不经查，一查全有问题啊。然后就对他进行了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什么叫留置措施？就是双规，就捐起来了啊。那么本来要给予这个贺玉喜政务撤职处分，建议他已经退休了，就调整他的退休待遇，按照技术岗位6级调整他的退休待遇，就把他的待遇降下来。那么给予王秋峰啊、江振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那么除了参与聚餐的人员，包头医学院二附院的党委书记王占黎啊，这个负主体责任不力啊，这个纪委书记这个履职，纪委书记叫云英啊，叫云英啊，应该蒙古族，也是监督不力。训诫啊，这个诫勉处理啊，诫勉处也是一种处分啊。结果喝一顿酒死了一个人啊，领头的就地免职，还查处啊，那参与的人全部都处分，主管领导没有参与吃喝也被处分。这就是史上最严厉的打击力度。为什么讲最严厉？史上最严厉的禁酒令讲的就是这个。那么中共现在官场上人心惶惶啊，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一刀切式的运动，一不小心你就身败名裂，啥都没有啊，啥你混了20-30年，结果什么都归零啊，甚至还坐牢。所以通报说，当前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节点，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持续一体推进学察改，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认真落实啊，集中整治违规吃喝的要求，坚持以案为鉴，对照案例进行检查反思。然后呢，这个还要围绕着这个重点整治这个违规吃喝的重点任务，对顶风违纪的违规依法从严从重查处，从严从重查处，这就很要命啊。通报最后说，要区分正常餐饮消费和违规吃喝，不搞层层加码，不搞简单化，一刀切，防止走偏走变样。这话说得很虚伪，为什么？中纪委通报这些案件目的是啥？震慑。震慑意图是啥？震慑就要你害怕。怎么让你害怕？简单粗暴你害怕。你越简单粗暴，大家越害怕。他说这番话就是为了表达上的周延，让你挑不出毛病来。今年五月以来，中纪委已经连续两次通报了三起这个违规吃喝的典型案件，而且每次都有人醉酒身亡。一次3月22号，河南信阳有个县叫这个罗山县，我们之前报过，他的政法委书记叫李宪林，李宪林要请客吃饭，请谁呢？信阳市政法委副书记，他是罗山县，罗山县是信阳市下面的一个县，他是政法委书记，请这个信阳市的政法委副书记叫叶金广，请他吃饭。然后呢，这个他的罗山县的政法委副书记夏雨陪着他一起去招待，总共有9个人参加。结果这个夏雨醉酒身亡，这拼嘛，他因为他是副手啊，那得招待喝好，他使劲喝，结果下雨醉酒身亡。然后李宪林他赶紧集资筹钱赔这个死者家属补偿啊，这是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4月5号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副区长叫张建，湖北人，回老家祭祖，他就邀请原来的同事聚餐。那聚餐呢，就是他们去黄梅县，他是回湖北黄梅县，这个张建就回去请他这个黄梅县的以前的同事啊吃饭。黄梅县统战部长罗盘军啊，还有是人大主任这个叫桂黎军，这请他们一票人来吃饭。结果当天下午罗盘军醉酒身亡啊，这是第二个案子。第三个案子，4月27号。安徽省安庆市有个宿松县千岭乡的副书记叫吴行舟啊，请千岭乡的乡长的副书记，请乡长张金国、人大主任罗桂东13个人聚餐啊，自己单位的人一起吃饭。那么吴行舟饮酒过量，胃反流窒息而亡。胃反流呕吐，应该是窒息呕吐，就没办法就窒息死。结果参加聚餐的人筹钱给家属补偿啊。那这件事情是从中共中央决定今年三月份两会结束之后，全党开展这个中央8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啊，这场运动持续到七月份。那么一般认为今年的四中全会应该是今年的7月到8月召开啊，那搞一场这个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这就是四中全会前的一种政治操作啊。这个政治操作的用意是什么？这个政治操作的用意就是对党的整个系统进行驯服训练。驯服啊，让你要服啊，驯服啊，而且要形成这个震慑，这种震慑要达到这个寒蝉效应。所以呢，结果就是3月12号，书记处书记蔡奇开了一个党建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这个八项规定的这个学习教育。到了5月1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颁布这个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修正版，修正版里面明确规定公务接待烟酒全禁。那这是5月18号，然后就进入了6月份。6月份就来得很特别，6月份史上最严厉的禁酒令席卷全国。当然所谓的禁酒令是方便讲，其实不仅仅是禁酒，是禁止聚餐，不让一起吃饭，就更谈不上喝酒。那么网上有各个版本，各种各样的版本，就是各地禁酒令的版本。我们看这个版本，我拿了一个版本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个，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国企员工、教师、医生，所有财政供养人员一律不得在饭店、餐厅就餐，喝酒更别提，一经发现就地免职，就地停职，然后等待调查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职人员和亲友在饭店聚餐要提前报备，要批准，这第二个。第三个，公职人员不得进行3人以上的聚餐，你这几个单位的3个人在一起吃饭，4个人都不行，去家里吃也不行，饭店吃也不行，就是你不能3个人在一起聚餐。为什么？防止团团伙伙，防止团团伙伙，这第三。第四，家庭聚会，如果你在家里喝了酒，当天不要出门，当天不能出门，你在家喝酒的话不能当天出门。第五，公职人员没有报备聚餐而且喝酒，一经发现就地免职。所以这就是所谓史上最严的禁酒令，讲的就是就地免职。然后各地发生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个，纪委监委调取那些高档餐厅3个月之内的监控录像存起来，如果这次这个搞运动任务不达标，就从监控录像找倒霉蛋凑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纪委监委调去公务卡，大家知道公务卡是什么？公务卡就是这些这个政府的银行卡，发给这些公务员的银行卡，因为有些公务员是要在外面比如说买东西的，叫公务卡，就其实就银行卡。他去调取这些公务卡晚上10点以后的消费，然后呢所有持公务卡的人要去填写情况说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纪委监委派人去饭店、餐厅、饭店高档，当然都高档，随机抽查，看哪个是公务员或者是公职人员。所以基本上现在全国的高档餐厅基本上团灭，没有生意，除了游客外宾啊，这基本上没有本地消费，没有本地消费。大众餐厅的营收也腰斩啊，不过统计局会要求继续保持增长啊，这个大家看不到统计数据上面反映啊。然后这两天呢，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从上个星期开始陆续的出稿，发一些稿子啊，就说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刀切，不是说吃喝都违规啊。文章说，公职人员24小时禁酒，聚餐控制3人以内啊，餐费必须 AA 啊。说当前有一些对整治违规吃喝的歪曲解读，必须予以警惕。是真的吗？当然全部都是有的啊。文章还说，整治违规吃喝同时进行正常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并行不悖，要注意整治的方式方法，不得影响餐饮行业正常经营和群众的正常消费，不得违背政策搞一刀切层层加码。话说的在理吧，相当在理，但是并不觉得他理直气壮啊。 为什么？各地就是这么干的呀，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上面是默许的，所以冠冕堂皇的说可以啊，说是行，但是你也别误导了，误导大家真以为没事儿啊。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禁止公务员三人以上聚餐呢？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出于饭桌议政的恐惧担心啊，中共党内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经济越来越差，所以四中全会召开有可能会成为党内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出口。那习近平要开这个会，他能就这么让着开吗？他当然不能这么开。那怎么办呢？为了防止这种情绪的蔓延，所以不让你聚餐啊，不让你聚餐的目的是什么？防止饭桌议政，而且不仅仅要防止饭桌议政啊，它要形成一种震慑，目的就是为四中全会做准备啊，制造这种氛围。有网友说现在呢反腐运动呢，以前是打老虎啊，现在叫割韭菜啊，大量的中下级官员发现他自己就算没有贪到也可能会出事。以前呢贪官怕被查，现在没贪的官也怕被整啊，所以中共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氛围之下，如果公务员在饭桌上吐槽，你吐完之后他接着吐槽，那大家形成这种氛围，甚至成为饭圈互助，大家还记得饭圈吗？有可能各种大家形成各种说法，他就害怕，甚至他会形成某种心理上的同盟啊。中共是专制体制，专制体制他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是在里面。为什么？外面损害的是什么？外面还差的呢，有政府啊，各个挡着呢，里面直接就把自己干掉了。所以中共专制体制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是内部。中共也不怕他的敌人有多，他怕自己人失控，他一定要越是自己人要控制住。那么现在的基层官员因为高压，他现在基层官员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你没钱，财政不好弄。哎，又来了，又出现这种情况，又出现这个情况，卡住了。哎呀，我这个差点就差点完了，我还没讲最后几句话，好吧，我们重新开始吧。重新开始吧。这什么人？这是？现在已经好了吗？但是这明显是模糊呀，这明显是模糊的呀，看不清楚呀。这个明显是模糊，你们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吧，你们这跟上次一样，上次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会模糊，完全是模糊的。大家能接受这个模糊的，还是我们重新来过呢？你们想怎么样？太模糊了，对吗？太模糊了，那就算了，我们重新来过吧，重新开个新的吧，啊，来吧，我就那个啥，修改是啥？我看一下，我重新取消吧，重新来过吧。